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的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讲述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挪亚一家走出了方舟，献祭之后，神赐福给他们，并与挪亚立约，以彩虹为记号。神的赐福内容含有三个应许，一个禁令。应许是子嗣、食物管理权；禁令是关于对生命的敬畏，即禁止吃血和杀人。这里赐福的内容与起初在伊甸园当中神对人的赐福有所不同。在这里，动物对人生出了惊恐惧怕，人的食物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扩展至凡活着的动物。禁令从分别善恶变成禁吃带血的肉和禁止流人的血。动物惧怕人，是因为始祖犯罪后，人与自然失去了和谐，这也增加了人管理的难度。同时呢，也因为人开始以动物为食。关于洪水之后，神为什么将动物赐给人做食物，一般认为是洪水之后气候改变，人的体质也发生了改变，需要补充蛋白质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所需。禁食带血的肉，从实际意义上出发是为了人的健康，从属灵的意义上讲，表达的是生命的主权在于神，不吃血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是敬畏神的表现。另外呢，该禁令也起到提醒的作用，提醒人除了获取必需的食物之外，不要因私欲过分的掠夺自然界的生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神又特别强调，无论食人是兽，不可流人的血，若触犯此项禁令，必遭追讨，必受审判。问题一，从经文中找出不可杀人的原因，并思考为什么人不可自杀。神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并地上一切活物立约，应许直到世界结束以前，不会再有全球性的洪水灭世了。这对自然界接下来会有一个长期相对稳定期是一个承诺。这个约以彩虹为记，彩虹是神宝座周围的形象，代表神荣耀的样式。这个约呢，安定人的身心，让刚刚经历或者是听闻洪水对神的审判与救赎有深刻印象，对洪水事件有心有余悸的挪亚和他的后裔们能够安心生活工作，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那么与常规的概念中的约不同呢，这个约对人没有提出要求，这个约完全是神的自我限制，所以彩虹之约彰显出神的怜悯。但同时呢，红的出现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每当我们看见红就应该纪念人需要顺服神，才能够躲避神的愤怒与毁灭。经文第九章18到29节是本章的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记载了挪亚一家洪水之后的生活片段。挪亚种植葡萄园，在喝了园中葡萄酿的酒后失态，在自己的帐篷里赤身露体。儿子韩看到，就告诉了闪和雅弗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拿着衣服倒退进帐篷遮盖挪亚。挪亚醒了以后，对子孙后代发出了具有预言性质的一段话。这段预言显示，韩的儿子迦南会成为兄弟们的奴仆，闪和雅弗会蒙受祝福，并预言闪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在这段记载中，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是喝酒。关于挪亚醉酒的事呢，圣经没有交代原因，没有辩解，也没有谴责，但这并不代表无缘无故或者默认醉酒的合理性。圣经并不禁止饮酒，耶稣参与迦南婚宴且变水为酒，酒能够使人喜乐，但酗酒醉酒对人是有害的。这里圣经第一次提到酒，就描绘了醉酒带来挪亚的失仪和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提醒人好的东西滥用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第二，在这段记载中，韩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挪亚在帐篷赤身露体帐篷是私人地方，挪亚不是在公共场合下赤身。韩一方面不应该窥探别人的隐私，另一方面呢，更不该把父亲的窘态暴露于人前。 箴言书十章十二节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十七章第九节又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人喜欢遮掩自己的错，张扬别人的错，是因为心中没有神的爱。让人困惑的是呢，挪亚知道前因后果后呢，咒诅了韩的儿子迦南，却绕过了当事人韩，这合理吗？难道要父债子偿吗？如果父债子偿，是否和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神的做事原则相违背呢？如果我们把挪亚的话当成他情绪的表达，的确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挪亚借着这件事情宣告了神对自己的后裔未来的一些启示，就能够理解了。这段话不是挪亚心愿的表达，只是说出了神要他说的话，带有预言性质。韩有四个儿子，迦南是其中之一，这个咒诅只是韩的四分之一啊，已经见到了神的怜悯。更何况神的预言往往是基于他的预知，神预先知道每个人未来会走怎样的路。虽然神有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他仍旧把自由意志交给人，所以人的道路如何往往是基于他自己的选择。本章最后记在挪亚寿终，年950岁。问题二，你怎样看待咒诅与祝福？在实际生活中，人的咒诅或祝福有实际果效吗？为什么？问题三，历史上曾有一类观点认为根据迦南受咒诅的记载来支持奴隶制，你觉得这个观点错在哪里？问题四，谈谈你对本章经文中领受的亮光，本章经文对你的个人生命带来怎样的提醒？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